读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同声的来读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篇诗篇呢，是在许多的圣经里面谈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可以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生命的成长直到最终的一个阶段呢，它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这篇诗篇呢，它一共分成五段，五个段落。这每一个段落都是基督徒必经的道路，并且在这里首先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别的，乃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重点，基督徒活在地上，整个的重点乃是在我们和神建立一个永远不变的一种关系。目前我们到教会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人。那圣经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诗篇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乃是和神建立一种关系，不是人。人是其次的问题，人如果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命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教会成为基督有机的那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才能产生彼此供应、彼此成全的关系。但如果不是这样子，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是我首先要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说明。所以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眼睛定在神身上，到底他是谁，我要和他建立怎么样的关系，我这一生的年日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说在这里有六节圣经，你可以说是有个段落，也可以说有六个段落那或者说有六个终点，有六个阶段，或者是有六个不同形态的我们与神之间所要建立的关系。那第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这节圣经啊，是开始，而且是最初步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就是说啊，我的人生啊，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做决定，我的人也不是我一个人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的。我的一生啊的年日啊，我的方向，我的目标，完全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确定的。如果你觉得，我是说你信了主，你已经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又成为你的救世主，并且他又在你的里面成为主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的目标和其他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世界上的人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我的理想，我的兴趣就是我的目标。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自从他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后，他的一切都改变，他整个自己所决定下来，或者你的父母所决定下来的，你那个生活的目标，你的理想完全改变，因为你有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因素进到你的内心里头来，你看见了一些你以前所没有看见的事情，你知道在宇宙中那是一个整体，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宰整个万有，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这样的认识使我重新调整我的人生观，我人生追求的目标，我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第一个要改变的，我们的生命的认识需要改变，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整个的都改变。诗篇23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的牧者，这是第一句话。我从此之后，我的方向不需要我自己来操心，我的生活不需要我来操心，有一位牧者，这位神不单单是一位神高高在上，他是我的牧者，他在我的内心里有一种引导我的力量和启示，他给我看见一下，让我认识他，所以他就成为我的指引，成为我的目标。那他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我的方向是由他来的，我的命运由他来的，所以啊，我就不至于缺乏。我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只要顺着他的律，走在他的道路上，在心中走在他的光中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无缺乏。这个是我所要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不需要为着你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忧虑，这是这几次的讲台我们一再的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一件事情。你忧虑
你心中有忧虑，这是莫名其妙的，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不应该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多余的，而且是过多的重担，而且是你去负了你不必负的责任，你承担了你不必承担的事情。
有人一听到这样的道理，他就会说，难道我就把我的口张开向着天张开，天就会掉下食物来吗？我是在说啊，我如果我把我的口向天张开啊，天所掉下来的还不是食物。我要告诉你，它掉到我的口里头来，它进到我里头来的都是福，都是平安，都是恩典。我不需要烦恼。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烦恼，你应该检讨你自己，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一定有问题，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些东西要调整啊。神借着环境，苦难的环境，不只是在训练我们，他也在提醒我们，也在调整我们。到底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和这位神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还不够在我身上。很多人想，我礼拜天我去做礼拜已经够了吧？基督徒不是外面的行为，我们侍奉神不是用外面的行为来，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内心来侍奉神的。我们是用我们内心的真诚来侍奉神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每一样的本性都要浸透你的内心，都能够成为你的本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指引者，他是我的目标，他是我一切的供应，灵魂身体一切需要的供应。因为他是牧者，是他喂养我，他引导我，都是引导我到青草地上，他引导我，都是引导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些都是羊所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的，这位神，他对我们一切的需要，通通都知道。我的灵魂身体一切的需要，我的思想情感意念一切的需要，我的肉身一切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所应许给我的福就是我最需要而且是我的满足。所以第一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缺乏。我什么缺乏都没有，我心里头不觉得虚空，我心里头也没有惧怕，我心里头也没有烦恼，因为我不需要烦恼。也许你会说，陈弟兄，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什么，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有，因为啊，我越没有我就越丰富，我越没有我就越满足。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耶和华是
我的牧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已经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这本圣经啊，它是四面八方的，从旧约众先知，一直到新约众使徒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见证，就是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爱的神，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神。在他的所教导的真理里头，每一样东西都带着匆匆忙忙的恩典和实际在里头，没有一句话是空洞的，只有空洞的人读起圣经来都是空洞的。第一节圣经，我必自发，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必不知一切法。你不要说你有谁，你有儿子，你有父亲，你有谁做你的靠山，你一定缺乏。我实在说你一定缺乏。你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你有靠山，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满了缺乏的人。但是如果你一无所有，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缺乏，我再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这位创造者是充满万有的创造者。如果你不信他，那是你最大的损失。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过了几十年的日子，我们仍然对他不大相信，那你是浪费了很多的时光。你有很多遇见福的机会你失去了，你有很多让神匆匆忙忙赐给你的机会你通通都流失掉了。你为这小小的事情争取吗？你越争取，我告诉你，你越不认识神，你越为自己着想，你越离开神越远。你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叫真理。神在圣经里把他的思想意念传递给我们，虽然都是我们的悟性所没有办法接受和理解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里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你所给我的，你告诉我的每一句话，我通通都拥抱，我通通都接受，这个人何等丰富啊！这个人呢，他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人。好，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凝卧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这一节圣经啊，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基督徒，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知第一节对神的认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第二节就是说，这位神是你的享受，他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我是青草地，我是可安歇的水边。什么叫可安歇的水？这个水羊一喝进去，它里头就安息了。这个水啊，你越喝你就越进入安息，神全能的能力在圣灵里已进到你里头来，就是你思想、情感、意念整个的进入安息，就是满足。 完全得着满足。
今天基督徒我们信神，我们都是信一半的，一半由神来负我的责任，一我自己负责任。所以呢，你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你的东西啊，一掺进你的生命里头来，那个都是降低你生命的水准，使你没有办法得着神所应许你那一种的福，那一种有福的福，那一种福一进到你里头来，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的一种的福，你享受不到的。你说陈弟兄，我是一个平信徒，我是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姊妹，你把这一番大道理放在我的里头吗？我承担得起吗？我可以过那一种的日子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发的问题，不在于你大你小，乃在于你对神有一种单纯的信而已，没有别的要求。第二节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享受，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上，都是用来使我的生命得着享受。我的神不是一个律法的神，一个要求的神，要求你做好啊做好啊，你不做好啊，我的愤怒就降在你头上。我们读圣经就会读出这样的圣经来，所以我上个礼拜说这是错误的相片呢，那是不真实的相片。你说你看看我在圣经里头找到这些，你呀、啊，在圣经里头你可以找到万事。当你的心不正的时候，什么叫做心不正？我不能相信神的时候，就是我的心不正的时候，我的心啊，面对着这个创造者全能者，我还在那里犹豫不决半信半疑的时候，你的心呢是一个愚昧的心，你的心呢是什么都得不着的心。我们可以追求，你带着这种犹豫不决怀疑神的这样的心智，你追求什么？你甚至看圣经都是浪费时间的，你进食祷告都是浪费时间的，因为你的心不适合于追求神。我们的心如果是这种心，我们支配和世界上的人一同追求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的难关呢、啊，如果是一个难关的话，你必须要越过去。你说我的力量是到此为止，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永远叫你超越自己，你必须要超越自己，你不能够落在自己的那种微小的捆绑里头。所以第二节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永远使我们享受它，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的心就满足。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都是他的引导，是他使我的灵魂应该是魂苏醒过来。也就是说啊，我的魂啊，你别以为说我的思想很活跃，我的情感很活跃，我的意志很坚强，不，你的魂最需要的
不是强不强，你的魂最需要的要醒过来，你要思醒过来。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魂是在的，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都在的，但是他不能够思想，他也不能够动情感，他也不能够运用他的意志，所以呢，他只能够睡觉，他的魂不能够发生作用。有魂，并且可能这个魂是一个很大的魂，但是是一个睡觉的魂，是起不了作用的魂。他是我的魂苏醒，他是我的魂苏醒的时候，我才能够开始下半节那一段话，就是说他可以以他的名来引导我走一路。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呢，长期聚会跟随主侍奉神，甚至于为神传道，但是你并没有走在义路，你并没有走在义路。你说传道还不能走在义路吗？你讲道给人听，你还不能够走在义路吗？我跟你讲，你的魂如果是一个睡觉的魂，像我现在这样子，你说我现在是醒的还是睡的？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是醒的还是睡的，没有人知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是醒的还是睡的。但是你说陈弟兄，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呢？我知道我现在是醒的。你的魂是醒的，你就可以让神来引导你走义路。你的魂是睡的，你一辈子都是睡的，你就永远不会走在义路，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很多人侍奉神，一直不断的侍奉，你看那个气质都没有改变，他那个样子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样子，他的道德观念，他的感觉，他的判断，都是和世界上的人一样，非常的世俗化，在他身上闻不出一个基督徒的味道，甚至于在他身上使人家摸到的闻到的是一种不义的味道，是一种不义的彰显。人看到你不会想到要做基督徒的，你说你是醒着还是睡着？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之后，他才能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这一路。什么叫做为自己的名？神的名就是神的本性。这句话如果你这样子解释会更容易明白，就是说这位神啊，是在一个灵魂苏醒的人身上做一件事。什么呢？他开始在这样的人身上用他的本性，用他的本性做标准，来引导他走在正直的道路上，走在义的道路上。神不是用孔子的本性，不是用圣人的本性来引导我们，以谁哪一个人做我们的榜样来引导我们？不，我们从圣经里头许多的人物里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美好的特点，但是神引导我们永远是用他的本性来引导我们，用他的慈爱做标准， 用他的公义做标准来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不是从人学的，我们的本性是从神那里学来的，为自己的名，用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以他自己为标准来引导我们走在一条义的道路上。所以你这样给神的引导一段时间呢，你这个人呢、啊，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误会从你身上不断的脱落，不义从你身上一直不断的脱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你能够脱离自己的败坏，而被提升到神生命那个荣耀的标准里来行事为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你没有牵挂，你不受控告，你的内心里头没有定罪，任何人都不能定你的罪，因为神的本性要成为你的本性。这个就是教会，神从四面八方，从世界里头把我们众多的人带回到他的家中来，我们都带着世界的掺杂污秽，也带着我们本身的掺杂和污秽来到教会里头。所以教会应该是最污秽的地方。教会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引导，他永远有满了问题的。但是不，这件事情神不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继续发生。教会是一群人，是一般人，神用自己的本性来引导他们，洁净他们，把他们身上的不义统统都洁净挪掉。义就是做一些正当的事，对的事。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都是对的，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当然说对不对，是神说我们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说，也不是别人说我们对不对。神认为对就是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会发现你的思想越来越纯洁，并且越来越正确，你的情感也同样的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有分寸，不够不对，太多了不对，都不对，恰到好处，像神一样，叫做义，就是对。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因信称义，在这位神的名的引导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对的人，都变成一个对的人。他说话也对，态度也对，眼神也对，讲话也对，情感也对，什么都是对。有时候我们与人之间呢，那个建立的关系常常很多不真实的，这些都是不对的。说话过分恭维别人都是不对的。是就是是，错就是错。你说讲话要讲到什么分寸，没有人能够教导你这一门功课。那就神 用他的本性来引导你开始走在一条他训练你的道路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越来越对了，越来越义，越来越真。你不需要讨好别人，你只要真真实实就对了。第三节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是大前提然后呢才为自己的名或者用他自己的本性来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被称为义，我们最后呢，我们通通都变成义人，直到我们进到千禧年的国度的时候，他说义人要发光像太阳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叫做福，这个叫做福在我这样可怜的人身上，至终让这位牧者一直训练，一直带领到一个地步，那我称为义。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通常诗篇23篇我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过的，因为的时间总是不够但是我很喜欢读，我以前不大读我知道很多人都背，我也背，但是呢我对这一篇诗篇的一种的体验呢还不大够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过去，我慢慢慢慢从各种各样的体验中，使我觉得如果基督徒他想要用一个很短的时间来认识神，认识他自己，认识他整个人生他要走的道路，我就劝他去读诗篇23篇。但是你必须要很准确的去领会他到底在说什么。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也都每一个阶段是不同的阶段这个不同的学习。第四节是讲到死因的忧苦，第五节是讲到你的仇敌，第六节是最终我们所要进入的。第四节说，我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整个的对神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来到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基督徒苦难，我要再说苦难，基督徒的苦难、基督徒的逆境是很重要的，我们对神更深的体验。这个第四节的这一段的经历啊，是远超过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节圣经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我们享受神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他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引导我走在死荫的幽上的时候，那这里头就非常的不一样。死荫的幽谷使我没有路可以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死荫的幽谷可能使我害怕，死荫的幽谷也可以使我绝望， 我不小心也会死掉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死因的幽谷就是受到一种没有保障的一种环境，一种的经历。但是因为我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样经历神过来之后，这一切积蓄在我里头的一种生命力，那种我对神的那种认识之够，使我应付死因幽谷我所要面对的艰难。他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死到临头我仍然不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就是说我们特别在这一种情形当中，我们看到神呢那种特别的同在，神的同在成为我的安慰，杖是为着保护，是保护的能力，杆是那个勾羊的，它是一种扶持的、扶持的一种安慰的一种的能力。也就是说啊，我们虽然经过一个很艰难的日子，我经过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使我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是我以前没有办法认识到的，是特别要在死因的幽谷里才能够认识到的那一方面一种神的同在。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那在我敌人面前，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谁？我外面有敌人的，我里面也有敌人的。当我们开始有属灵征战的时候，常常是里外夹攻，他那个攻击啊，里面来外面也来，那就是魔鬼撒旦所做的啊。外面他在外面，他在外面来对付我的时候，我里面的天然生命，我里面的己，就是他的跟随者也起来，里面外面加工。那这样的一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你甚至于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你能够胜过仇敌，胜到一个地步，是什么胜法呢？他说神呢，是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大得胜、全得胜的一种的欢乐。在我的征战结束的时候，为我摆设这么大的宴席，这个宴席就是主耶稣，这个用油膏了我的头就是圣灵，使我的腹背满意的就是神，神就是祝福的源头，圣灵就是高牧我，使我有力量能够胜过仇敌的源头，主耶稣就是宴席，就是我们的赏赐，是我们的享受。宴席这是在千禧年特别给我们看见的，神所摆设的宴席是以他的儿子做宴席的内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得着赏赐，我们是得着赏赐，并且是得着享受。
所以征战的属灵征战的最重点，就是世界上有一句话说皆大欢喜，天上地上的人，天上的神，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一同祝福，祝福给我，摆设宴席欢迎我，因为我一生的年日就是这样过来。我经过许多的征战，我并没有死掉，这一切的经历反而加给我的生命力，给我生命的丰富，使我对神的认识更宝贵，更可靠，更丰富。到了最后，三而一的神通通都祝福给我，我今生的日子就是从征战中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不是我，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路所走的路都是他引导我的。你说是我得胜吗？是他引导我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所以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不需要解释，这个不需要解释。在永世里，从今世到来世，一直到进入永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蒙受这么大的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今世的福乐你是怎么看法？你对来世的福乐你是怎么看法？你跟随这位主，他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说不尽的，他把我们这样微小的人，这样软弱的人，常常失败的人，他很忍耐的慢慢牧养我们，引导我们，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带我们过来，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强壮，越来越丰富，使我对人生的认识越来越宝贵，使我越来越宝贵我的时间，使我越来越宝贵我做人的意义，也使我体验我做人的意义的乐趣。讲一个比较粗俗的话，你说这样神圣的事情，你说是一个乐趣，是一个乐趣，是一个乐趣。我想我们就同到这里。